40年代哈，中国当初准备变传福音啊，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以外呢，现在中国教会呢也有宣教移民啊这样的意向。可以说啊，20世纪开始呢，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应该有移民的宣教啊。我们晓得移民宣教呢，当然不是从21世纪才开始啊。当初呢，尼托生呢在聚会所里面就已经开始有所谓移民的宣教这样的观念。当然他们那时候主要是移民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开始设立教会啊，也是广义的移民宣教。而这里的移民宣教呢，是先从国内来开始的。家庭教会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开始鼓励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年轻人呢，夫妇或者是全家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移民宣教，不是随走随传，而是有计划的到近文化或者异文化的地区去落地生根啊，向当地人传福音。因为随走随传的话呢，你可能传完你就走了，但是呢，移民宣教的话就可以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可以布道造就栽培本地的人，然后你可以再转移到其他地方啊。所以这是一种移民宣教的意向，就好像一个宣教师一样，准备长时间在一个地方来落地生根。那在1999年9月的时候呢，家庭教会的系统当中有一个教会的系统的同工们呢，就向神求三个凭据，说神预备30对夫妇，那神预备30对夫妻移民所需要的费用，求神预备培训的地点跟教材。后来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就有一啊三十对的夫妇呢受到造就训练，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基本的经费就开始出去啊。他们大部分去的话呢，就到中国比较边疆的地方，那也有一些人到城市里面去，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这个教会系统啊，有关的家庭教会啊。那后来他们也渐渐呢，也开始到啊少数民族啊到边疆的地方去啊做这种移民的宣教啊。通常他们都选比较年轻的夫妇，选年轻的夫妇，大部分是没有小孩的，或者是啊，有一些呢可能小孩还小的，但是呢他们啊已经开始呢啊把这些夫妇拆派出去，拆派了以后呢，他们啊隔一段时间有同工去巡回探访他们，或者啊有一段时期隔一段时间啊让这些夫妇可以再受一些培训，然后呢再回到宣教的工厂上去哈。那借着这样的方式呢，福音就可以一步的扩展到不同的地方，这是家庭教会目前在走的一个新的宣教的动向。而且呢，在对少数民族宣教的同时呢，也开始关心海外的宣教，特别中国周边的地方，比如像缅甸、印度、北韩、阿拉伯国家，他们呢开始在进行，虽然目前还不能够出去，因为对海外的宣教呢，就牵涉到教会在背后的祷告、经会上的支持、对宣教士的关心、子女教育的问题。那这些呢，国内的教会呢，还在摸索啊，还在学习啊。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海外或者西方国家过去的宣教的经验，可以作为他们的参考。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有很多的人开始在承担这样的使命啊。那刚刚我们提到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目标。当然不只是耶路撒冷，中国周围的回教的地区、佛教的地区，或者是现在有许多的地方他们都需要福音。而中国现在呢在经济上，在各方面的力量如果渐渐强大的时候呢，也开始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来支持来进行这样的工作。我附带讲一下呢，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当初没有能够实现的，其实目前呢已经有人可以实现，已经有实现。因为现在呢，中国有很多的留学生呢到以色列去，在以色列呢很多个大学都有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比如像特拉维夫，这是首府耶路撒冷，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另外像连南边的别士巴或者是海法这些地方呢，都有中国留学生去那边读书。以色列它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以色列只有台湾的2/3这么大哈，就它总面积它只有台湾的2/3，但是以色列呢，他们过去在这也是将近50几年的时间里面呢，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比如像医学方面，他们在全世界的当中有很多是非常先进的。另外呢，核子物理这一方面呢，他们也是非常的先进。另外呢，农田水利这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非常进步的。你说到以色列去的话，你会很惊讶哈。原来是一片沙漠，一片旷野的地方，他们可以把沙漠引水进来，然后开发成很好的农田哈。那你会在以色列很多周围都是沙漠，然后呢，中间有一块地区，哇，绿油油的， 草啊、花啊，或者是树木啊，或者是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贵的一些农作物啊，那他们在那边呢都可以生产起来哈。那另外呢，以色列还有一个技术呢，是中国很需要的，就是治沙的技术哈。治沙，治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控制沙漠化，不是要治沙哈，是控制沙漠化的技术。因为呢，以色列很多的旷野啊，周围有很多沙漠，所以呢，怎么样控制沙漠的扩展，让它把沙漠变为良田，把旷野变为良田的这一种技术呢？那也就是中国很需要的一种技术哈。所以这一方面呢，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很多中国的考察团去那一边学习。那么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还有在以色列很多地方呢，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我们刚刚讲过，访问学者或者考察团的人，也有很多中国的建筑工人啊，建筑工人啊，在各地去做建筑的工作。因为以色列不断的从世界各地呢招收他们的移民啊，就是把他们原来在海外的，特别在苏联的、在东欧的那些犹太人呢，再招回来本国。那回来本国以后，要为他们做建设那个屯垦区，建设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找了很多中国的建筑工人。他们很喜欢建筑中国的建筑工人，因为中国建筑工人技术上很好啊，吃苦耐劳，又不会很计较这些工资哈。所以呢，相当多的中国建筑工人、劳工呢，也在以色列这些地方。那现在呢，在以色列，至少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有华人教会，有华人的教会。当然包括台湾、香港跟世界各地的华人去的留学生，当然也包括中国去的留学生跟那些工人哈。所以呢，那里的华人教会，他们在当地，当然他们要学希伯来文了，他们希伯来文一定要学会的。他们学会希伯来文，然后他们向以色列人传福音，那不是福音就传到耶路撒冷了吗？就是他们如果向当地的犹太人也传福音的话他们事实上就已经现在有这个机会不是沿着新疆啊、阿富汗啊、伊朗、伊拉克这一个路线，不是沿着丝路，而是沿着空中的路线坐飞机到空中，然后到耶路撒冷，福音是已经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也是很奇妙的事情。那目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这些劳工们他们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就从以色列各地，然后集中到耶路撒冷，或者集中到特拉维夫那边的华人教会。那么当地呢，有一些宣教士，有华人教会呢，就举办圣诞节特别的聚会。哇，他们要坐车坐很长的时间来他们就集合在一起，圣诞节的时候来几天的时间一起有圣诞节的聚会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呢介绍1949年以后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的团体49年以后呢，国内基本上呢教会受到控制教会呢有很多的逼迫当然很多的家庭教会，很多的信徒仍然信主传福音，但是呢对外的宣教工作呢确实有很多限制到目前为止呢，国内的教会还没有办法来进行海外的宣教工作。但是呢，那些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在北美、在欧洲、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呢，在49年以后呢，却有机会可以在海外开始渐渐的做所谓中国人以外的宣教工作像1950年在英国，一位王佑德牧师呢，他就设立了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当然他们主要的宣教的对象是对欧洲的华侨主要是针对欧洲的华侨。当然他们在欧洲也有机会对当地的人做一些福音的工作。1954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浸信会浸联会呢就成立了国内跟国外的布道部，也就是说可以开始来差派宣教士60年的时候呢，菲律宾有一个叫林会堂，菲律宾的林会堂是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他们有很好的拆船的计划，所以郑果牧师还有许书楚长老呢，他们在那里也开始了拆船部。那这拆船部呢，他们就在菲律宾开始，然后呢渐渐的扩展到其他的国家，除了在华人当中以外，也支持其他的宣教的团体、其他宣教地区的需要这是一个可以说海外华人教会呢一个里程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就是林会堂的拆船部。61年的时候呢，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开始，是万永信牧师开始的。基督使者协会呢，是1963年在宾州那边开始的。1964年呢，中国内地会就改名海外基督使团，因为中国内地会呢从中国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在海外的华人当中，主要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
后来海外基督使团呢也对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当地人也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中国内地会就改这个名字。1968年的时候呢，有所谓海宣，就是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台北就成立啊，他们的意向呢做异文化的宣教工作啊，他们宣教的工厂主要是在泰国北边的地区啊，这是海宣所做的工作。那1972年呢，香港西伯伦堂，西伯伦是一个堂会，但是在香港九龙地区有很多的分堂，那西伯伦堂呢他们也设了差会。1973年的时候呢，这个很重要的叫香港差传事工联会，香港的差传事工联会呢就是香港很多的教会他们联合起来，把资源人才培训以及一些教导各方面呢联合起来哈，所以香港的差传事工联会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对香港的教会在差传工作上的影响也非常的大。那他们也差派宣教士哈，就是说跟香港各教会联络联合，然后呢差派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另外呢，中华宣道会的海外布道会也是在香港成立。还有75年的时候呢，中华福音使命团在香港呢也开始成立。1976年我们前面讲过，1976年的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他们举办第一届的华福会。那华福会的话呢，就是世界各地的教会的代表一起来参加，每一次都有将近差不多2000人左右，那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地方。那几个总干事呢，从王永新牧师开始，在陈喜谦牧师、范希珍牧师，现在是在加拿大的高云汉牧师啊，他们5年一次啊。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好几届，那每一届里面呢，他们当然也特别比较着重差传方面的信息、宣教这一方面的信息啊。那当然也有华人教会当中一些共同的问题，大家彼此讨论，有专题哈。那这是一个在华人教会当中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开始，就教会能够联合起来。当然华福会它本身不是一个超级的组织哈，意思就是说它主要是做一个联络中心，因此呢需要各地的教会去配合。开始的时候呢，华福会他们有做很多各种不同的聚会哈，比如像五年一次是世界性的，那另外呢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比较专题性的联合聚会，比如说青年事工的文字工作的，或者是差传工作的，妇女侍奉的像也有一次是讲弟兄侍奉的这种各种不同的专题呢，是世界性的，或者是州以一个州为中心的，美洲的亚洲地区的，或者是一个国家为中心的地区的一些专题性的一些聚会他们在这一方面就是做联合性的聚会，这一方面呢确实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它本身主要是一个联络的中心78年呢，台北地方教会有一个联合差传小组，1990年的大使命中心，那么他们主要也是做差传的工作。1995年的时候呢，叫做华传华人福音普传会他们也开始主要是以宣教的工作为主。那98年的话呢，台湾也有一个中华基督教联合差传事工的促进会。所以呢，根据林安国牧师呢，在98年1月《华传录》那一篇文章刚刚我们介绍的同一篇文章，他的统计呢，就是说华人在宣教工作上在98年那时候呢，有将近1000人左右，1000人。那这1000人呢，新加坡、马来西亚将近400人。各位要晓得新加坡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事实上等于像一个城市一样，但是呢，在这一个地方当然包括马来西亚，就有将近400个人。做宣教就是成为宣教士。香港呢将近250个人，台湾将近200个人，北美将近200个人。那这是98年的统计。那么到2002年呢，一般人估计呢应该已经超过1200人。另外呢有50间的华人差会。50间的华人差会呢，有一部分呢是完全由华人自立自传自养的这个华人的差会。那另外一些所谓华人差会呢，就是说是西方的差会，但是有中国的宣教事工部有中国事工部，比如像内地会还有中国的事工部，或者是像环球福音会它有中国的事工部，那这些也包含在内。那么也就是说在49年以前，那时候华人中国人对海外的宣教的团体那时候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已有50个这样华人的差会。当然我们晓得全世界2001年全世界呢有4100个差会，那我们华人呢只有50个差会，而且这50个差会还不全部是华人自己来成立的，很多是属于西方差会里面的中国事工部所以呢世界4100个差会， 42,500个海外的传教士，这个目前的估计是大概42,500个去海外，就是到本国以外的宣教士，比如说美国人，他到非洲、到亚洲啊，就是这样的海外宣教士。那本地宣教士，意思就是说在本国的传道人哈，这样的称为宣教士的呢，是514,400人啊，这是本国的宣教士，大概是这样。差传事工的金额呢，每一年大概是160亿美金，这是世界各地的情形。所以我们如果看国内以及啊海外的华人教会，那么跟西方教会来比的话，当然还有很大很大的一段距离哈。不过呢，华人教会呢，若是我们渐渐从现在开始知道说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中国人也应该一起来承担哈。很多人说中国人要接传福音的最后一棒，我觉得啊，讲最后一棒这个名词哈，像藤敬惠牧师他就不赞同，他认为说不应该讲最后一棒哈，因为华人怎么来接最后一棒呢？其实如果以现在来看，我们华人距离西方的这个宣教工作那个距离还差得太远太远。就是说我们虽然开始已经差派了一些宣教士，但是我们讲过，宣教士呢不是说哦把人派出去就可以哈，宣教士呢是包括人出去、钱、祷告，还有支持、关心宣教士怎么样在职进修，宣教士怎么样回国述职啊，宣教士的子女要怎么样教养的问题，还有宣教士跟本国的差会之间的关系，跟当地的教会的关系啊，宣教士怎么样跟当地的文化的啊这个策略的问题。你看西方宣教士来中国以后，我们说啊他们这五方面的策略有他的利弊得失，那同样的华人教会呢，应该从西方来华的宣教士以及西方宣教士到海外到国外其他地区的这些多年的经验呢，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哈。事实上呢，我们目前呢应该真的很谦卑的好好去考察，好好去学习，然后呢我们渐渐来承担这个使命哈。我们不是接最后一棒，我觉得不是中国人要接福音最后一棒，而是中国人与西方国家，事实上不只是西方国家，目前非洲的宣教士非常的多，印度的宣教士非常的多，他们都远远超过我们海外华人的数目，跟当然晓得韩国的宣教士也非常的多哈。因此哈，我们应该向这些其他的国家一起学习，然后跟所有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共同来做传福音的最后一棒。美国宣教学者呢叫 Peter Wagner 呢，他曾经预测说到公元2025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本身跟海外各地华人教会派出的宣教士呢啊会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那时候中国教会已经完全开放可以自由差派宣教士的话，那我们想想看，中国如果真的有6000万的信徒，那到公元2025年，意思说差不多再过20几年以后呢，那时候中国教会信徒人数一定超过1亿人。那么1亿人，如果每10,000个人当中能够出一个宣教士的话，哇，这数目就不得了啊！或者说，甚至每10万人当中有一个宣教士的话，那中国的人数就超过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够差派的宣教士。我们相信呢，福音要进中国，也要出中国哈，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们不断的啊，把这个目标放在里面。什么叫福音进中国呢？当然，过去几百年来，福音已经进了中国哈，从唐朝开始，福音已经进了中国。从1807年开始，根正教已经进中国。但是福音虽然进中国，进到中国，但是呢，在中国里面，可能在农村或者是在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当中，福音是已经进入到中国里面，但是福音有没有进到中国的每一个领域里面呢？福音有没有进到中国的每一个各行各业当中呢？是不是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当中都有基督徒能够做光做盐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呢？我觉得这是福音进中国的目标，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当福音进中国以后，福音也要出中国哈，不是单单进中国，也不是说已经进了中国进全了然后才出中国哈。福音目前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很多神所预备的人，是应该把福音出到中国去。而且事实上，刚刚我们讲到海外华人教会也已经有将近1200个宣教士是已经把福音传出中国人的范围以外哈。我们盼望将来在中国大陆，在神州这个地，然后呢，中国的基督徒、海外的华人基督徒共同配合起来，我们真的来承担福音的使命。这是我们学习中国教会历史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盼望能够学到榜样，学到见解，
我们盼望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时代的挑战跟回应，我们看神过去怎样拆毁，然后神要继续来建造，这是我们学习中国教会历史我们所要学习的目标。我盼望各位经过这十二课以后，你能够在这几个目标上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从此以后当你看到一个年代的时候，你有一种历史的观念，你看到一个人他是1960年出生的，你就晓得他小的时候曾经经过文革的时期。如果你遇到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是1980年出生的，好，那你有这个历史的观念，你知道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个相当宽松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因此他跟经过抗战时期的人不一样，经过国共内战时期的人不一样，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不一样，他是一个新的一代的人。我们看到一个年代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来看说这个事件到底在整个历史当中它是属于哪一个时期所发生的，它发生的时候到底它的背景到底是如何，那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的人，当时主要的主角，他们在那一个时候他们所做出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在当时他们所用的策略是什么，当时圣灵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以至于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用宣教学的原理来评估他们，当然我们也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学习榜样跟见解，我们将来在做的时候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像过去西方宣教士来华的时候所犯的那些错误，但是我们也效法很多西方来华宣教士他们那种道成肉身，愿意牺牲，他们建立基础他们能够培养本地的同工那样的一些榜样跟精神。我盼望经过这十二课以后，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更重要的，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中国教会将来的方向是什么。中国教会将来的方向一定随着时代的进展一定会走向一条新的路，但是无论世局如何改变，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所坚持的基本的注重圣经，走十架道路灵命的受造，以及我们忠心殷勤爱主侍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任何的道路都不能离开这些根基。然后在这样的根基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一定会走的道路，就是福音进中国以后，福音也出中国。我们一定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21世纪成为中国人献身宣教的世纪。盼望神能够带领我们一同来走上这一条路。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好，最后呢，留给各位一个作业。可以说我们上完这12堂课以后，请各位一起来做这个作业哈。你先自己做。做完以后呢，你可以跟你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讨论，不要先讨论哈，你先自己做。好，第一个呢，第一个作业呢，就是请写出下列的年代呢，在中国教会史中有什么重要的事件。我们刚刚强调说，你看到一个年代，你要有一个眼光，你要有一个认识哈。好，你用20个字以内来描写就可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年代20个字哈，不是总共20个字。好，公元635年。公元1807年，各位可不可以现在一听到这个年代，马上就可以想得起来呢？1823年，好，有什么重要的事件？1842年、1860年、1865年、1900年、1919年、1922年，还有1951年。好，这些年代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事件？好，那请各位呢可以看讲义，也就是说你可以回到讲义里面去找，免得万一找不出来觉得很难过哈。好，你可以到讲义里面去找，把这些年代找出来。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各位重新再温习一下这几个有重要事件的年代。好，第二个呢，这个就各位可以不必要看讲义了哈。你从本课，就是中国教会史这个最基础的课程当中，你学到哪一些榜样和见解？我们刚刚讲榜样，就是做得好的，可以作为我们好的参考的榜样。好，有什么见解？见解就是说有些什么失败呢，或者如果有哪一些是我们所谓成败得失哪一些见解是错误的是不好的，我们要作为警戒的呢？那么你举出3项出来好不好？每一样大概100个字左右，就是你学完教会历史以后，你有哪一些榜样是你特别深刻的，把具体的事情写出来能够写100个字左右。另外呢，有哪一些见解也写差不多100个字左右。好，第三个，
从拆毁和重建这个角度哈，看上帝在中国近代史里面，1807年，我们从1807年以后来看，神做了哪一些工作，哪一些神拆毁了哪一些，然后神呢建造了哪一些，神重建了哪一些。我相信这一题应该很容易的哈，也是一样，你至少举三项出来，在1807年以后，神有哪一些拆毁，有哪一些重建，我们至少写三项。好，第二题、第三题呢？如果你觉得说真的是非常困难哈，你实在没有办法写具体的项目的话呢，你还是一样可以参考一下讲义哈，这是我们所翻的讲义。那若是你能够不看讲义的话，最好啊，就你自己来做，这样最好。好，最后一题呢，针对飞机运动，就是所谓新文化运动时期，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有四种他们对宗教的看法吗？那么其中的选取论跟二元论呢，你提供根据圣经原则的解答。也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好，我可以用基督精神来取代基督教啊，不要这些超自然的神迹的成分，我只选基督精神。好，请问你怎么来回答他？因为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观点。不只是中国人啊，包括西方人很多也是一样哈。就他我要基督精神，但是我不要基督教。其实他不要这个宗教，但是他要基督精神。好，那么针对他们这样的看法，你怎么样来回复他？第二个二元论，把科学跟宗教两分开，然后认为科学是什么，宗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什么这种所谓二元论。好，很多人会跟你提到这样的观点。好，那么针对他们这样的观点，你怎么样根据圣经的原则，你至少要引圣经的经节出来心里常做准备，将来有人问起你的时候，你能够回答他的。我想各位至少要选几节经文出来，来根据这几节经文来回答他们。好，请各位呢用大概300个字左右来写这第4个作业。